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教会五月的主题是家家能够见证神，荣耀神的母亲。因此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经文和所分享的信息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荣耀神的母亲的形象。相信呢，我们都能够从她和她儿媳的关系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大家已经看到我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伯利恒的启示。弟兄姊妹，当你看到或者是听到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什么？什么？耶稣降生。是的，那我们一般的提到伯利恒的时候，恐怕我们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提到的比较多哈。我们更多的是看，是知道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那今天呢，我这个讲这个题目呢，实际和圣诞节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倒是和这个耶稣的降临有一些关联。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晓得，就是伯利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它象征着教会，它象征着教会，象征着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伯利恒这个名字啊，原文的意思是粮仓，是面包之家的意思。那我们看神的教会不就是如此吗？里面满有属灵的粮食。教会之所以会有丰富的灵粮的供应，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凡到他这里来的必然能够得到生命的饱足。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那这个教会就必然会遭遇到属灵的饥荒。那么伯利恒一个神同在的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一章中的一些节选的经文，我来读，大家看着屏幕就可以了。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今天我们经文就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感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伯利恒。伯利恒呢，实际上它是在耶路撒冷正南方的大约有10公里远的一个小城。在士师这个时代啊，伯利恒呢在以色列中还是默默无闻的。经过了这个爱的故事之后呢，那伯利恒的地位才慢慢的提升。伯利恒这个地方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早在旧 旧约的时候，神就启示一个叫弥迦的先知，指着伯利恒发出了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就影响了整个全人类。这个预言呢，记载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弟兄姊妹们，以法他实际上呢，就是伯利恒旧的名字，就好像我们所讲的旧金山三藩市啊，但是这个跟这个意思是差不多，啊，这里讲到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微小。”那这是个事实是吧，因为伯利恒呢确实面积很小，人口也不多，而且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名气。可是将来会有改变，因为将来会有一位从他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要为神做掌权的。那我们知道那一位他的根源乃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我们就知道这里指的那一位指的就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后来降生在伯利恒，那是一千年以后的事了，是吧？而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那说是也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说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应验了。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伯利恒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就被改变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预言不仅仅是关乎伯利恒，而且是关乎全人类，关乎到今天的教会，关乎到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是小的？我们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也是很小吗？我们基督徒在芸芸众生中不也是很渺小吗？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所以教会才可以成为世界的光。伯利恒呢，就象征着今天的教会，因为伯利恒有耶稣降生，今天的教会有神的同在。伯利恒有天使在野地向人传报大好的信息，今天的教会不是也一样把福音传给世人吗？那弟兄姊妹，伯利恒的教会就是生命之粮的供应地。说得更明白一点，伯利恒就象征着今天的基督之家的教会。基督之家就是有神同在的一个教会，基督之家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这么一个面包之家，让所有到这里来的人的生命都得到饱足。这就是神同在的教会。这个神同在的教会呢，基本上有四个特征，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它第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六节，这里说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起身要归回。弟兄姊妹，他们要归回，归到哪里去？归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从哪里归回？从摩押地，是一个外邦人之地，是吧？从摩押地归回，换句话就是说，他们要从外邦之地回到神的国里。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归回？圣经在这里讲的很清楚，是说他们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了他的百姓，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犹大地的饥荒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是因为他们听到了好消息，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福音。为什么在摩押地的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呢？这个福音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媒体不发达的时代，是一个交通非常不便利的时代，但是却有人把伯利恒的好消息传到了摩押地，否则拿俄米他们就不会听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伯利恒是一个传好消息的地方。 伯利恒就象征着今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伯利恒有好消息，但这好消息不能只留在伯利恒，否则摩押地的人就不会听到。教会有福音，但福音不能只留在教会里边，否则教会以外的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我们看在初期教会里边，福音曾经握在使徒的手里边，当福音在彼得的手里的时候，意味着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当福音握在保罗手里的时候，就意味着福音要被传遍小亚细亚，是吧？被带到欧洲，直到地极。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福音握在教会的手里，福音握在你我的手里，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这福音在我们的手里边价值几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 NBA 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球员，他叫林书豪，是吧？他过去曾经在这个 NBA 里边是疯了一阵，是吧？轰动了美国，甚至都轰动了世界，许多华人呢都以他为骄傲。我们不仅仅知道他球打得好，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网上呢，我们可以听到他为耶稣基督所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喜欢打篮球，而且我们用的篮球这个和 NBA 的篮球的大小啊、规格啊、颜色啊，甚至连牌子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这个篮球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它的价值可能只值什么二十块钱，是吧？但是在林书豪的手里边，就意味着有几百万的年薪，是吧？还不止如此，篮球在林书豪的手里边还意味着是一个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一个可以传福音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福音在我们手里边有多大的价值呢？是不是只意味着你一个人得救呢？还是意味着你全家人都得救？还是意味着千百个的灵魂都得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思想的是，伯利恒神同在的教会是一个有属灵传承的教会。或许我们大家都看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大多面临着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呢，有一个属灵的断层。老一辈呢，渐渐的过去，但是讲华语的下一代呢，却还没有兴起。不止教会有属灵的断层，事实上，许多华人基督徒的家庭也有着属灵的断层。很多父母他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没有把他们属灵的生命，把那个侍奉的能力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因此呢，就有许多的教会和信徒对这一个问题啊感到很困惑，感到很焦虑。那么怎么样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呢？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从拿俄米和路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解决这一个危机的好方法，那就是什么？属灵的传承。我们的教会必须要成为一个属灵传承的教会，我们的父母必须要成为属灵传承的人。让我们再一起来看路德记的1:22，这里讲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应该说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啊，他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有饥荒，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粮仓，一个面包之家。当这个婆媳俩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啊，正是收大麦的时节。他们不仅看到有许多的人在田野里边在忙着收割大麦，还有一些人在田里在拾麦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或者是你做过农民， 你一定会体会到那种收割的喜悦。过去我在农村做过一些几年农民的，我是很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看到那一片片成熟了的麦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从撒种到耕耘再到收割，这一年你所付上的那许多的辛苦。没有撒种就没有收割，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有撒种有收割，这就是属灵的传承，必须要有人传递才有人可以承接。教会就是要有传有承。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两代人。第一代人就是拿欧米，第二代人就是路德。从世俗的眼光看呢，拿欧米没有后代，没有儿孙，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他有一个后代，就是属灵的后代，这个后代就是路德。从路德对婆婆的不离不弃，我们有理由相信拿俄米过去一直不断地在路德的身上撒种耕耘，才有了回到伯利恒之后的收割啊。从一章十六节我们看到，当拿俄米让路德回娘家不要再跟他受苦的时候，路德对拿俄米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我要跟随你。一个媳妇对待她又穷又老的婆婆，是吧？恐怕这样的对待她的婆婆，恐怕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十分罕见的了。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发生在今天的话，恐怕会上了头版头条，是吧？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拿俄米先前他没有在路德身上撒下爱的种子，能够让路德感觉到他就像自己的亲娘一样吗？你想他会跟随他吗？我想他不，这个拿俄米他不仅仅是播撒下了爱的种子，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不断的要耕耘要经营，以生命影响生命，以至于就让路德看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认同以色列是神所祝福的国，因此他宁愿他要放弃摩押国，而愿意入籍到以色列国。那么同时呢，路德他还认同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就是因为他在他自己婆婆的身上，他看到了耶和华神，看到了婆婆对他的爱是出于这位神，所以他才能够认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拿俄米他早年在摩押地的撒种和耕耘，到了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开始收割了。弟兄姊妹，当我读经读到这个亮光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发出赞叹呢。神借着这个作者一语双关，就是让我们不只看到伯利恒麦田里面的人在收割大麦，也看到了拿俄米他也在收割他的属灵的大麦啊。也就是说，拿俄米他正在收割路德的生命。有弟兄姊妹会问，何以见得呢？你这么讲有什么根据呢？有的，让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的二章二节。这里说路德对着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那这句话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拿俄米的身后已经拾取了属灵的麦穗。拿俄米 早就把他灵修啊，把他读经啊，把他跟神亲密关系的许多麦穗都让路德拾取了。同时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路德他这句话跟他婆婆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负担起家庭的责任，我愿意供养你。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心？ 一定是在过去的时候，他是从拿俄米那里就听到过摩西五经里边的训诫啊。那么在十条诫命里边就有第五条，就说到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正因为拿俄米啊，他撒了种，他把福音的种子，他把摩西律法的种子，他把圣经真理的种子都撒在了路德的身上，所以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才能够从路德身上有如此美好的收割。正因为拿奥米在过去一直不断地给路德属灵生命上的供应，所以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结出了属灵的果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路德他加入到田间那些拾麦穗的人里边拾取麦穗，也就是说路德他开始了自己的属灵追求，不是吗？拾取麦穗后来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属灵追求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啊、我真是巴不得以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就叫这个拾穗团契好了。那么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实际上真的就像拾取属灵的麦穗一样，满足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那从拿俄米和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属灵的供应，我们看到有属灵的追求，这就叫做属灵的传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传承有没有发生在你的家庭里边呢？有没有发生在你的婚姻里边呢？是吧？有没有发生在你的父母跟孩子的身上呢？你有没有在他们生命上有所撒种，后来也有所收割呢？不止如此，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仔细的看下去。路德他对婆婆说，他说容我往田间里面去，我蒙谁的恩就可以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几句话其实也说出了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规矩，这个规矩呢就记载在利未记里面。什么规矩呢？就是摩西规定以色列家在他们收割的时候啊，不可以把庄稼收割得太干净，总要留下一些麦穗去给那些穷人，给那些外来的，给那些寄居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路德他是一个摩押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来到伯利恒是等于来到了异国他乡。那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是完全不懂，那她怎么可能对婆婆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过去拿俄米告诉她的，她把摩西的律法以及其他的圣经真理都曾经跟路德传递过了，而且呢，她的媳妇呢也听进去了。路德呢现在对婆婆所说的话正是拿俄米当年曾经对路德说过的。他把这现在呢，路德呢是把从拿俄米口中所听到的话转过来对拿俄米说。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的儿女有没有重复你对他的属灵的教导？你如果从你儿女的口中听到他重复你给他的教导的话，那表示你在你儿女的身上已经就有了属灵的收割。如果有一天你跟你的儿女说话，你问儿子或者是女儿，你最近好不好？你的儿女如果回答说，哦，我最近常常会感到很孤单，但是呢，我相信有神与我同在，因为妈妈你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那么这样就表示你对他说过的话已经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回应。如果他身体软弱，你跟他说， 他来你问他的时候，他来跟你说说，妈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神会医治我，因为你曾经对我说过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的意思。如果他遭遇挫折，他灰心失望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的有信心，仍然相信耶和华会使他得胜。那么因为你曾经对他说过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荆棘，就是得胜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的儿女如果能对你有这样的回应，重复你在他生命中对他说过的话，就像路德对拿俄米所说过的话是拿俄米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么你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在儿女的身上已经有了收割。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属灵的传承。属灵的传承就要有属灵的供应，属灵的传承就要有属灵的追求，属灵的传承就会带来属灵的下一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属灵的下一代？拿俄米他有属灵的下一代，在人看来他好像没有什么后代，可是路德就成为他属灵的下一代，而且还不止一代。根据摩西律法，路德后来所生的俄贝德，俄贝德所生的耶西，耶西所生的大卫，统统都归在拿俄米的名下。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生属灵的后代？你是不是别人生命中的拿俄米？你曾经给过人属灵的供应吗？弟兄姊妹，在你的身边谁是你的路德呢？是你的儿女吗？你的儿女是你的路德吗？近年来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在我们的教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因此呢，那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主日学的老师。弟兄姊妹，这些儿童都是小小的路德，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属灵的供应。你愿意成为他们的拿俄米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散会的时候就请你去找 Jackie， 去找 Sandra， 去报名，说我愿意成为他们的 Naomi， 我愿意让我自己的属灵的供应来带动下一代的属灵的追求。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因为你这样的心和行动而成为一个有属灵传承的教会，从父母传到儿女，从属灵的长辈传到晚辈，从老师传到学生，这样就一定能够化解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属灵断层的危机。第三点，伯利恒神同在的教会也是一个团契生活的教会。让我们来看二章，路德记二章三至四节，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美丽的画面？这幅画面的背后是一块麦田，那这块麦田呢就在伯利恒，这块麦田的主人呢就是波阿斯。现在我们全且就称这块麦田为伯利恒波阿斯的麦田。那么在这个麦田里边呢，在这个麦田里边有很多的人在那里。那这块麦田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的。那这块麦田呢是容许遗留一些麦穗给穷人来拾取的。这麦田呢就象征着教会，里面充满着爱。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有很多的人吗？ 我们看到这教会里边有做主人的，有做仆人的，那么我们看到有旧人，我们也看到有新人，我们看到有有钱的人，我们也看到有穷人，我们看到有犹太人，我们也看到有外邦人，是吧？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象征着教会的麦田过着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就叫什么？就叫团契生活，是吧？什么叫团契生活呢？那团契生活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团契生活就是互相祝福的生活，团契生活就是和睦同居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这样的团契生活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会带出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呢？我们往往会忽略这段经文里边，实际上除了波阿斯、路德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对团契生活大有贡献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实际上就是路德记二章五节中所记载的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为什么说他很重要呢？请大家注意，当波阿斯问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是怎么回答的，是吧？他是不是说等一下，等我去先去打听打听，或者说是等我先去查看查一查这个新人的名单啊？没有，而是他立刻就回答说那人是摩押的女子，是跟着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弟兄姊妹，你听得出来吗？这句话很显然是在告诉我们，路德这个外邦人、外国人，是吧，来十麦穗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监管收割的人和当地人的排挤或者是歧视，他也没受到任何的冷落，反而是被欢迎、被接纳、被认识。弟兄姊妹，从这件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团契生活的教会。这团契生活的起点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欢迎，要能够接纳，要能够认识新人。如果波阿斯问你说那个人是谁的时候，你能够回答得出来吗？每一个礼拜你在这聚会的时候，在你旁边聚会的那个人是谁，是吧？在你前头那个人是谁，你可以回答得出来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你知道他来这里的需要是什么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基督之家第一家要成为一个像伯利恒麦田那样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有团契生活，我们就必须要有很多像监管收割的人这样的同工和信徒。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因为你的主动的去欢迎别人，主动的去介绍自己，主动的去跟他聊天说话，而把这个团契生活落实到基督之家第一家吗？你愿意更进一步，因着你对一个人的认识，回到家里之后你继续为他祷告，用神的名来祝福他，使团契的生活更加的增进吗？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点，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团契生活的教会。第四点呢，我们来看来思想伯利恒所象征的教会是一个扩展神国度的教会。在路德记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然后跟在这个收割的人后边拾取麦穗，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恰巧他来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临到他身上的事情是偶然的。我们看到这个恰巧这里边呢，实在有神的恩典，是有神的带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路德嫁给了波阿斯。弟兄姊妹，路德嫁给波阿斯，后来就 从他们生出了俄贝德，俄贝德后来生出了耶西，耶西生出了大卫，从大卫的后裔兴起了耶稣基督，出来耶稣基督。我相信当年路德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他这一出去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本来想出去只是去拾取一些麦穗，他只是希望什么？希望能够糊口，像你我一样，像我们一样，每天出去都是为了全家人过日子。可是神 却让他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归宿，并且借着他带出了一个君王的族谱。不止如此，神甚至让他有份于弥赛亚的国度。这些都是路德他当初始料不及的，完全是因着路德他要出去就出去了。他去了哪里？他去了田间。田间是什么地方？田间就是禾场。田间就意味着福音的禾场。弟兄姊妹，路德他去到田间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教会必须要到福音的禾场去。当今世界有就像当年的伯利恒一样，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可是收割的人有多少呢？我们教会可尊敬的周教士，每次回来，你看他70多岁了，每次出去宣教回来都哀叹，这是要收的庄稼太多了，做工的人太少了，没有人愿意去，没有人愿意出去。是的，我们是有太多的原因，我们中间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全职的传教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田间禾场有多少麦子等待我们去收割，是吧？有多少的麦穗等着我们去拾取？我们至少可以像路德一样，愿意出去拾取麦穗。只要我们肯出去，就扩展了神的国度。在18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了这个波澜壮阔的属灵奋兴运动。我们听到最多的是约翰·卫斯理。还有他的弟弟，著名的圣诗作家 Charles Wesley， 查理·威斯利。其实呢，还有一位与他们齐名的，我们却很少听过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呢叫怀特·菲尔德，有的翻译翻的懒的就叫怀特菲。那么今天呢，我要把他介绍给大家认识。那他起初呢是英国的国教会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圣公会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非常讲究、非常高雅的一个教会。在那个时代，这个教会做礼拜的人呢，大多都是中上阶级的，是吧？是有地位的那些绅士和女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到这个教会里边去的。那些处在中下层的工人和穷人，基本上是和教会绝缘的，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么有一天呢，这怀特菲尔德呀，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和催促，要他出去。他就像路德一样，他就出去了，他去寻找福音的禾场。那个时候英国是正处在工业革命的时期，挖煤采矿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因此呢，那个时候呢，就有许多的矿工，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又脏又苦，而且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我过去我的家乡就是一个煤矿的，那是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所以我非常了解这矿工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下去了，今天下去可能就上不来了，有时候瓦斯爆炸，一个塌方，可能就上不来了。所以那时候英国的工人也是这样子的。那怀特菲尔德呢，就到他们中间去，是吧？传福音给这些矿工听。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不敢相信，当天竟然来了有200多位的矿工。当这些矿工看到有这么一个衣冠楚楚的牧师来到他们中间，觉得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情。那么这些矿工呢，因为每天都要下井挖煤，每个人脸上都是煤灰，看上去完全都像个黑人一样。过去我们把他们称为煤黑子，是吧？全像黑人一样。他们每天都是在这个暗无天日的这个矿井下，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们从来听不到福音。况且这个怀特菲尔德他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非常有讲道恩赐的这么一个传道人，所以当他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的时候，那就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那讲着讲着啊，就看着那一张一张的黑脸呢，一共200多张黑脸，后来就全都变成了白脸了。因为他们一个个的单纯渴慕的心被神的话语摸着，他们太感动了，他们每个人就痛哭流涕，眼泪哗哗的，所以他们就不停的用衣服用手就擦擦擦，结果最后呢，就是全都恢复了英国白人的那个脸孔。那怀特菲尔德看到他们感动到这种的地步，他内心就受到强烈的震动，此后他就一发而不可止。 天天都到煤矿去传福音。前来听到的矿工从200位，后来你知道来多少？2万人。那每次他到那去传福音的时候，那真是人山人海，在矿区啊，在山坡上啊，在树上，到处都充满了听到的人。没有办法，怀特菲尔德他就只好写信给身在伦敦的这个约翰卫斯理，向他求援。他只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notes， 他告诉卫斯理说，乡间的福音之火啊已经点燃，请你赶快过来帮忙吧。所以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同工后来就去了，就牧养这些饥渴慕义的矿工和平民。那不久教会就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了，神的国度就因此就被扩张。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就是因着这一个人的出去，那就使得神的福音深入到英国的地方民间，使神的福音就得到广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得出路德他出去捡麦穗竟能够捡出一个神的国度来吗？你能够想象得出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他们出去捡麦穗竟然捡出了一场影响英国国运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福音运动吗？你想这可能吗？今天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可以吗？我们可以出去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吗？我们可能会常常想，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哎呀，我们这是这么的软弱可怜，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弟兄姊妹，是的，你可以小看你自己，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神。我们的神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问题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的话，基督之家第一家可能会因为你的心而成为21世纪的伯利恒。基督之家这个名字太好了，当年寇监督起得太好了。实际基督之家真正的意思就是一个粮仓之家，就是一个灵粮之仓，就是一个面包之家。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粮，有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不仅仅自己的生命得到饱足，而且还会口粮有余分享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挑战你愿意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这样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从拿俄米和路德的身上让我们学到新的功课，让我们从伯利恒他所象征的教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与有神同在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断地把这样的亮光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都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有那种这个追求的那种的激情，让我们的灵命都能够丰丰富富，都能够渐渐地长大，这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都能够满有从你那里来的属灵的能力，也让我们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归荣耀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